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继续讲十诫中的第二诫。上次我讲呢，神赐下十诫或律法的目的，主要就是大概就讲了四点，就是很快的。就第一点，就是十诫的目的，就是要显明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本性，是让我们能够人更好的认识上帝到底是谁。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十诫显明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就需要遵守神国的律法，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三，就是十诫和律法也显明了人犯了什么罪，律法是让人知罪的。然后呢，第四点就是跟第三点是相关的，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但是我们人又不能够靠着自己救自己，所以呢，律法是可以把我们人来到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寻求他的救恩。所以圣经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另外我还讲呢，神对我们的拯救是神赐下律法的基础，因为神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么我们就要遵守神的命令，来甘心乐意来听从他的话，来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从而也经历神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最后我讲了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要认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敬拜侍奉他，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爱他，这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部分，这是我们信仰最根基的部分。今天我要讲的是十诫的第二诫，就是不可跪拜偶像。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总共只有三节经文，那虽然说经文很短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来仔细的去思想神在通过这第二诫当中可以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四到五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在第一条诫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也要敬拜他，可以说是第一诫，就是告诉我们敬拜的对象是那位独一的神，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第二诫的诫命就是关于我们要如何的来去敬拜神，如何敬拜。所以第一诫是关于敬拜对象，第二诫是关于要如何敬拜。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来把它当作神来敬拜他，另外我们也不可以为神来造一个像来敬拜他这有不同的哈，有点区别哈。就第一个是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造一个偶像来把它当作神来敬拜他，第二个我们也不可能，即使我们是敬拜，认为你说是敬拜的是耶和华真神，但是你也不可以为神来造一个像说这就是耶和华神，这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其实有在这里面包含两点。那么我们现在看偶像是什么，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讲说我们不可敬拜偶像，那么偶像到底是什么？如果偶像这个词是与信仰无关的话，那我们可能很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我们可能人心中有很多的偶像，比如说他仰慕的或者是追求的对象就是你的偶像，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追星呢，是英文叫 fans 或者就是歌迷或者是追星一族有偶像歌星、偶像明星，还有偶像或者是一些英雄，甚至是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偶像。这个可能就是与只是说那个偶像只是说是你一个仰慕或者是一个追求的一个对象，那个其实不牵涉到信仰这层面。但是如果与信仰有关的话，那么偶像就是指什么？偶像就是指人手所造之物，用来代表神明供人膜拜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偶像，就是是人手所造的，用来代表神明然后来供人膜拜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称为偶像。那么偶像的形式有很多样，有大小各异，有的偶像造得很大，有的偶像真的是造得很小。那我们在华人，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的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在一个佛教这种文化背景里面长大的，所以 我们见到的偶像是很多的啊、就是在各种寺庙里面那种，或者是寺庙里面，或者甚至在路边，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个雕像哈，那些都是偶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偶像雕像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长得像人的样子，对不对？啊，但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偶像呢，也可能是被塑造成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当中各种各样的那个样子，比如说有动物的样子，或者是有天上的太阳的样子，或者是就是月亮等等，这些也可以成为人所膜拜的一个对象，成为他的偶像，甚至是有些把人和动物那结合在一起那种形状哈、啊，这也是都有的。那么偶像与雕像啊，其实还是有点区别。在这刚才讲的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把那个把雕像和偶像连接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点区别。雕像的话，可能啊，仅仅我们去一些艺术博物馆，或者是一些在一些公园里面，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雕像，或者一些雕塑的一些艺术品。雕像的话，若只是雕像的话，它可能仅仅代表一个自然界存在的一个事物，然后有时候是用艺术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的。而偶像和雕像不同的在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偶像不仅仅代表这些事物的存在，还被人认为那个东西具有一种超然的那种自然的能力。所以当人们认为那个雕像具有这种超自然的这种力量的时候呢，它就不仅仅是代表那种一种存在的一种物品，而就是那个雕像就会变成偶像。所以那个偶像的话，就是甚至是它可能你们看到了一些啊，就是好像、啊、就是制造的很精美的，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话，那个就是一个雕像。但是如果你认为那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有能力的话，好像它可以医病，它可以使你可以可以多产哈，可以帮助你的生育等等啊，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偶像。所以我们那个你把它当成偶像的时候，你就会去膜拜它，认为它有某种能力，它可以来帮助你，对吧？那我们知道，在佛教当中各种各样的雕像都会被当作神来进行膜拜，所以这是在佛教的寺庙里面是非常普遍的。那我在信主之前，我来加拿大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那在国内的时候，我对这个佛教的东西，其实我也不是很信。但是呢，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心里空虚的时候，对吗？然后就也会去庙里面，然后去买个香，然后来去，然后去叩拜一下。那时候真的是不认识神，就是这样子，因为也没有人跟你讲福音，也。真的是，所以呢，那就跟着这个潮流走了哈。很多人就去庙里面初一十五，或者是一个什么，就去庙里面。我们知道，我那时候在苏州工作了很多年，你知道苏州的寒山寺，不知道可能很多人都去过，对不对？寒山寺那个在大年初一的那个要去烧头香的话，要去抢着的，要去排队的。那因为我在苏州寒山寺过去过很多次，其实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寺庙里面，但是那也觉得为什么觉得在大年初一要烧头像好像觉得很灵呢？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那个庙里面的那个雕像其实就是一个石头雕像，认为它很有能力，它可以保佑你一年的平安等等。那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就是这样干过，但我没有这么多钱去烧头像，因为烧头像的话你要很早就要去排队，还要花很大的钱才能够得上资格。我又没有钱，又没有时间，所以我就，但是只是偶尔去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在信主之前有没有去庙里面去抢着要去烧那个头香，因为为什么要抢着烧头香？因为觉得那个好像就可以给你一个好运。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过去的信仰，我们过去所做的，其实真的是觉得真是愚昧无知。在圣经当中，偶像这个词是表示什么？是这个词是用来表示无用、不足、不够的意思。如果进行完整的翻译的话，偶像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是供人膜拜的毫无用处的东西。这是圣经原文对偶像的这个词的含义是这样子。 就是供人膜拜但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世人就是如此愚昧无知，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为自己雕刻偶像来膜拜。有些偶像是用石头造的，有些偶像是用木头造的，有些甚至是用贵重的金银啊等等贵重的金属来造的。好像用越多的时间来造，好像用越贵重的物品来造的话，好像那个偶像就越有能力。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前段时间是在哪一个电视或者是画面看到，是哪一个城市啊，哇，那个释迦牟尼的像，哇，好大好大，真的是像那个，我觉得好像至少像至少有十几二十层楼的那么高的一个像。哇，为什么他们喜欢造一个这么大的那个巨像，释迦牟尼的那个巨像？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造的越大或者是花的时间越多越贵重的话，好像那个就越有能力，对不对？世人就是这样子来去膜拜偶像的。把这些雕刻的像当作神来拜的人，真的是应该去思想，这些像是人手所造的，对吗？他不会就是突然一下子，再好再精美的像都是人所造的。有的是用铁匠，用圣经话来讲是铁匠用铁在火中把这个铁烧热了，然后用那铁锤不停地去敲打，梆梆梆梆去敲打它。或者是如果那个偶像是用木头造的，然后是那个木匠就是用那个把那树砍下来，然后呢就是把皮削掉，然后呢把树枝烧削掉，然后用笔画出样子出来，用刨子把它刨出那个形状出来，仿佛人的体型，然后做出人形。然后那块木头呢，一部分就用来造了这个像，对不对？那么剩下的木头去哪儿了？剩下的木头可能是当作柴烧，对不对？来取暖。或者是那个石匠哈，不停地用他那个凿子哈，雕刻他手中的那个石头，然后按照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慢慢打磨成就是他想膜拜的那个偶像的样子。然后呢，这些不管是用铁器用铁铸的，或者是用那个木头铸的，或者是用石头铸的，然后呢，这些雕刻的这些匠人，他们把这些做好之后呢，他们放在哪儿？这些偶像他们会放在哪儿？放在仓库里面，对不对？放在仓库里面等谁？就等着有人来买，然后把它买回去之后，或者是放在家里面，或者是放在庙里面，然后呢，哇，那个币铁匠使劲敲打的那个，那个比那个木匠使劲凿的那个，或者用那个石头匠不停地去雕琢的那个，然后呢，最后一买回去之后呢，好像一下子就变质了一样，然后就一下子就变有很有能力了，然后你就膜拜他，初一十五给他烧香，说啊，你是我的神，求你救我吧，求你保护吧。其实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44章里面描述的，这段人是怎样来雕刻偶像，人是怎样来对待这些偶像。我不知道大家黄金广场有一个店是吧，有个叫做古董店，那个店关门了。他在关门的时候，然后我去逛了一下，然后那个古董嘛哈，里面那天他其实关门，他一直说哇九折或者是什么五折或者是两折。然后呢，我有一天我去买菜啊，我们星期六也在那边举牌嘛，所以每个星期六都会经过那个店。然后有一天我去的早一点，我就去了店里面逛了一下，哦，就看到哇一个菩萨，然后放在那儿，九折啊。然后呢，原价是200多块钱，现在20块钱你就可以包回去了。哇，我当时就条款哈，这个菩萨现在原来也不值钱了，也被打折出售。哎，你花20块钱，哇，你原来可能是卖200块钱的，现在你花20块钱，然后你就哇觉得捡了个便宜，然后呢把它高高兴兴地买回去，把它放在一个最显著的位置上面，然后来给它烧香磕头。我们人就是如此的愚昧，明白吗？我们人就是如此的愚昧。你要知道，在你买回去之前，那个像那个菩萨，然后是怎样被对待的，被廉价处理，被清仓处理， 怎么一下子你买回去之后那个菩萨就变成有能力了呢？就成为你家的主，成为你家的神，可以保护你呢？人真的就是如此的愚昧无知。我们在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被神开启我们的这个心灵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如此的愚昧无知来去拜这些像的。真的是很感谢神，借着圣经的话语，就像圣经的话语就像光一样照亮了我们黑暗的这内心，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以前所做的是何等的愚昧。所以感谢主，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心中昏迷的人。我们曾经也去拜过那些眼不能看、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走、有手不能动的那些雕刻的那些偶像，但是我们现在被神所拯救之后，我们不再去敬拜这些毫无生气的那些雕像。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我们很容易除掉啊这些有形的这些偶像，我们同时也要除掉我们心中无形的偶像。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这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心中无形的偶像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去再去拜那些观音，不再去拜那些菩萨，不再去拜那些看得见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心中还有那些无形的偶像，我们同样要清除掉。比如说钱财、名声、地位、成就、我们享受生活等等，如果我们刻意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想要从这些当中去得到满足，得到从这些当中得到安全，那么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去建造，其实我们也是在雕刻这些无形的偶像，并且雕刻这些偶像变得更加的隐秘，并且这些偶像也容易让人上瘾。因为这些偶像，这些无形的偶像，它会给你一些实实在在的在地上的，让你可以觉得可以得到满足的，可以让你觉得成功的这些无形的偶像，会真的会带给你一些觉得带给你一些实际的利益。所以人是很容易去敬拜这些无形的这些偶像，其实这是魔鬼的伎俩。魔鬼不需要人直接去敬拜他，魔鬼只要人去追求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以这些为偶像，人就不会再去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魔鬼的目的其实就达到了。敬拜这些无形的偶像，可以说是对基督徒最大的诱惑，也是对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说现在我们不再去庙里面了，我们不再去庙里面去拜那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要求圣灵来建造我们心里面，我们内心，我们有没有在不知不觉当中再去雕刻，在心里面去雕刻那个无形的偶像？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尽早打破这些偶像。因为就像圣经里面讲，偶像是什么意思？偶像就是膜拜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好像你觉得好像，哎，是不是钱财好像有用啊，可以让我生活的更好一点啊，地位成就可以让有用啊，可以让我得的好的名声，让我好像有荣耀，好像这些是有用。但是你觉得这些钱财、这些名声、地位真的是对你有用吗？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钱财、没有任何一个名声、地位可以拯救你的。所以那些东西偶像只能带给我们暂时的满足，最后都会成为虚空。如果我们对这些我们想要更深的去理解的话，真的是我劝弟兄姐妹，你好好去读传道书。而且前段时间在今年上班的时候，我带领弟兄姐妹在星期五早上来学习传道书，正是学完传道书之后，让我对传道书的内容真的是有更深的这个体会真的我很想跟弟兄姐妹讲解传道书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以后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把传道书再好好讲一遍。真的是从传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都是虚空，都不能够在你永生里面没有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些你去膜拜那些只在今生对你有帮助，但是对永生对你没有任何帮助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偶像。因为我在说偶像在圣经中的定义，就是你膜拜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那个毫无用处是指在你的永生里面对你毫无用处的东西。所以 在十诫的第二诫，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个偶像不只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我们都不要去雕刻它。我们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神在我们心中应有的位置，这是第一点我想要讲。第二点，我们也不要为耶和华神雕一个像来敬拜他，这也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呢？我们仔细来看，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他没有任何外在可见的形象，神是一个灵，他没有任何外在可见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来为耶和华神造一个像，认为那就是神的样子，那就是上帝的样子，这也是上帝所恨恶的。真神如此伟大，如果我们为他造一个像，说啊，那就是耶和华神，我们岂不是把这伟大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上帝就局限在那个像里面吗？局限在我们人手所造的那个东西里面吗？所以这为什么神说我们不允许，神不允许我们为他造一个像。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与上帝远离，感受不到上帝的真实和可靠，而人的内心是真的是需要上帝的。那么这种缺失与需要之间的这种落差，就会导致人努力的要去寻求神，寻找神，结果寻找神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为了自己造了无数的偶像，让为自己造了一个神来填补心中的空虚，来填补心中的无助和绝望，来以达到内心的那种平安和满足。但是人靠自己是永远找不到真神的，只有真神他自己启示给人，人才可以真正认识他。那么人得到神的启示之后，因为以前习惯了为自己造一个像，所以也容易为真神造一个像来代表他。这个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奴役之后，他们在西奈山，然后神赐下律法给他们，然后在西奈山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上山，在山上与神在一起有多少天？40天。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在山下看到，哇，40天都没看见摩西了，以为摩西在山上死掉了，说怎么办呢？哇，那是摩西都死掉了，那谁来带领他们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就对祭司亚伦说，你们求你为我们造一个像，然后造一个金牛犊，那就是耶和华神，然后来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迦南应许之地。然后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把荣耀的神变成那个金牛犊的那个样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外邦民族有制造偶像的这种来敬拜，所以以色列人生活在埃及也深深受到埃及人这种造偶像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们也认为在埃及太阳神对吧，有或者是有尼罗河神，那么每个神他都有一个像对吧，都有一个样子，所以呢他们认为耶和华神也应该像有样子啊，那耶和华神到底像一个什么样子的比较好一点呢？可能那个金牛犊哈可能比较有力量哈，就是所以呢就为耶和华神造了一个金牛犊来说，哇，那就是神的样子。然后耶和华神在山上看见百姓在山下住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对摩西说，他说你赶快下去吧，他说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并且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在那个地方我们仔细来看那段经文的话，神是非常的生气的，他说你赶紧下去，对摩西说，他说你赶紧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这神真的是很生气，是变成是你的百姓，他对摩西说是你的百姓啊，是你，因为是你从埃及地把他领出来的，真的神说我不想要这些以色列人，这是他们这么快就偏离了我啊，说他对摩西说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领出去的，是你去收拾他们，真的是神真的非常的生气，摩西真的是气得要死，他才上山上40天，然后呢然后百姓就在山下就干了这么愚蠢的事情，然后他就那时候他从神里面受到了两块石板对不对，就是石板上面写的十诫，他下山的时候就恨 气得要死，就把那石板就是摔碎了，然后又将以色列人所住的金牛犊，然后把它就是用火焚烧，磨得粉碎，然后撒在水面上让以色列人喝啊，这是可以看出摩西的他那种气氛。这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为耶和华神造偶像的例子。那这是圣经当中的有据可查的这样为耶和华神造一个像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为耶和华神造一个样子来去敬拜呢？我们今天有没有把十字架，把一些圣物，或者是把圣经，或者是把耶稣的那个雕像或者是画像当作耶和华神来膜拜呢？关于这一点，在教会历史上出现过争论非常激烈的，关于就是图像崇拜之争。教会在拜占庭时代，特别是主后就是725年到主后843年，那在这个期间，为了图像在敬拜和信徒的信仰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然后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长达接近100年的图像之争。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做图像之争。可能我们今天在基督新教里面，我们对这种问题我们好像没有太多，但是如果你去天主教，特别是你去东正教的话，那个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基督新教好像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图像之争的焦点是在什么？就是关于如何对待耶稣的画像。支持图像敬拜者认为，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是绝对不能以任何的肖像来代表神，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认识他，还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子。但是耶稣既然已经道成肉身，他生活在世界上，人已经看过见过他，也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耶稣他是有人的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所以说耶稣已经透过有形的肉身来揭示自己，并且与世人同住，那么人们可以用肉眼所见的事物来为他来画一个像，以便默想他的荣美，可以帮助他们可以更加亲近主耶稣。所以呢，他们只认为那个耶稣的画像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信仰，可以帮助他们可以来去亲近神。这是在东正教里面他们是这样是认为的。他们并不认为就是这个像耶稣那个画像来祷告，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是等同于偶像崇拜。这个他们认为这个只是来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来去亲近主。那么持这种观点的呢，很多就是东正教的信徒。那么反对者呢，反对这种图像崇拜的人呢，他们认为耶稣的画像就是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神雕刻像，也不可敬拜这像，所以他们鼓励把耶稣的画像烧掉，免得人犯罪。我的邻居他是那个就是我们附近的那个埃及大教堂的那个他是那个科普特教会的一个信徒，他真的是非常虔诚。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哇，他给了我一堆的那个耶稣的画像，好几个。哎呀，我真的犯难了，我这个耶稣的画像我到底拿回家，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很闲置的位置呢？还是说我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面把它藏起来？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因为好像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好像我觉得对这个耶稣好像不太尊敬。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那个很闲置的位置的话，好像是不是我把它当成那个偶像来崇拜它，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作难。后来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不知道那个去哪儿了。所以从这方面都可以看到哈，就是在同样是基督信仰不同的宗派里面，他对这些真的是有不同的不同的就是对待和看法和认识。那么反对这个图像崇拜的人呢就是认为这个就是如你就是向耶稣的图像来祷告的话，也认为这个是在崇拜偶像。 那么现在的话啊，我们只是说我查了一下一些现在的这些圣经学者啊，特别是我们讲新派的啊新教的这个圣经学者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图像崇拜这个问题。那么啊，现在的认为呢，从信仰，从新教哈，从新教基督教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当然东正教他们还是认为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从我们新教的来看的话，从信仰或者神学的层面来看，我们不能将东正教的图像崇拜视同为偶像崇拜，因为他们没有用图像来取代上帝，他们也不认为那个图像具有神性。不过就实际的层面而言，那个图像崇拜却有误导信徒的危险，因为如此一来，信徒必须依赖那个有形的图像才能来祷告，好像没有那个图像的话，他就没办法默想，他就没办法与上帝交通，他只有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画像之后，他觉得心里面比较踏实，他才可能好像觉得可以好像跟耶稣去祷告啊，就是交通一样。但是久而久之的话，这种就是有形的图像就会取代无形的上帝，成为信仰的中心啊，便与偶像崇拜就是相去不远了，所以就是有这种危险。所以这是从于新教的这个圣经学者是这样的认识。但是呢，就是如果是以一些艺术家他以圣经或者一些教会历史的一些题材来做的一些画像或者是雕像，确实可以的。如果我们把它单纯作为一件艺术品那来对待是可以的就是。所以其实在一些博物馆里面哈，一些艺术博物馆里面，你们可以看到有些关于耶稣的一些画像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那个艺术品来去欣赏。然后那些确实这些艺术品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基督信仰的一些历史上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作为艺术品来对待，帮助我们去了解信仰，这些是可以的当然东正教他们还是会相对这些画像，特别是耶稣的画像来跟他们来祷告他们觉得有那个画像他才能够祷告，没有这画像就是让他心里面去默想的话，觉得对他们讲有些困难。所以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关于图像崇拜之争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那么这个图像崇拜之争的一个其实焦点就是跟那个十诫的第二诫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对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华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受这些图像崇拜之争的困扰，但我们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其实我经常听见，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我讲给大家听听。他说：“我晚上睡眠不好，是否可以把圣经放在我的枕边，可以帮助我睡觉？”或者说我开车总是怕我开车开得不好，我是不是可以在车里面挂一个十字架，可以来保守我的这个开车路上平安？然后呢，我身体不好，老是生病，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个十字架的这个项链挂在脖子上面，可以帮助我，让我可以求神保佑我？我们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觉得好像把一个放一本圣经在你枕头边上，然后呢你就可以就是可以睡得更香，或者说你在车里面挂一个十字架，然后呢你就可以开车就可以有平安？你是不是已经潜意识里面觉得那个圣经具有某种的能力，或者说你认为潜意识里面你认为那个十字架具有某种的能力可以保护你？会不会，如果你潜意识里面认为那个圣经或者那个十字架或者是一个圣物具有某种能力可以保护你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已经犯了十诫的第二诫，为耶和华神造一个像来膜拜他。这个在中国的一些农村的教会里面，这种现象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就习惯了要看见一个东西然后心里面才觉得踏实。为什么觉得看见东西才觉得踏实？就是因为觉得那个东西它可以真的是可以帮助你。那其实还是有的时候我们 是不是有人会告诉你说，哇，你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你就默想成把神默想成那个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或者是把它默想成是一个大光，或者是一个荣耀的那个云彩等等，哇，你就心里面默想，哇，你跟那个就是你的那个神，你就默想成他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跟他祷告，这个也是绝对禁止的，这个也是在为神造一个像，也是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二诫。神是个灵，他没有任何的形象，他无限的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用任何受造之物的形象来代表神，都是对神的贬低、扭曲和亵渎，都会导致对神的某种错误的认识。所以第一个讲了，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雕一颗像，然后说他就是我们的神，即使是你所敬拜的是耶和华神，我们也不能为耶和华神造任何一个物体来指代他说这就是神，或者说那个物体它就是具有从神来的能力等等。所以这是前面两点。第三点，我们来看看五到六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使我见面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面祭邪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第一次出现。祭邪这个词它的英文呢，我们去看的话，它其实就是嫉妒的意思。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嫉妒这个词在我们中文的环境里面是一个负面的意思，我们不能说，所以我们在翻译和合本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这个祭邪，因为嫉妒好像觉得是不是怎么说神嫉妒好像这个不太好，所以把它翻译成是祭邪这个词。那么祭邪这个词的话或者说其实原文就是嫉妒这个词的话，用在神身上并不是说神是小心眼然后他嫉妒别人，而是指神是绝不容许任何敬拜他又敬拜其他神的行为，神是不允许他的百姓既爱他又爱其他的神，就像一个丈夫他绝对不能容许别人与他分享他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这叫在用在神身上，这就是神的嫉妒。神的嫉妒是要求他的百姓对神要有专一的爱，要专一的敬拜他侍奉他，这样的嫉妒是好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有这样的嫉妒，对吗？你不希望你的丈夫跟别人分享，你也不希望你的妻子跟别人分享，那就是专一的嫉妒。那么在圣经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后悔，其实与这个嫉妒这个词是有类似的。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读到说神后悔了，并不是说神做错了事情所以他后悔，而后悔那个词其实是表达神对我们所犯的罪表示的忧伤和遗憾。所以这是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些词我们特别是在翻译的时候，这是跟我们翻译是有关系的。总之我们回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他是祭邪的神，因为只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要求信靠的人要单单敬拜他，要单单来侍奉他，他要求我们对他的爱是专一的爱。我们如果既爱神又爱其他的偶像，又敬拜神又敬拜其他的偶像，神的愤怒就会临到我们身上。以色列人在过去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又拜神然后又拜迦南的其他的那些偶像，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行诡诈，就像妻子行诡诈离弃丈夫一样，所以神称这些诡诈的这些以色列人为被盗的淫妇。为什么神称为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为淫妇？淫妇就是什么？就是他口里面说爱神，但是他背地里面他却去敬拜各样的偶像这样的行为就像不忠的妻子在外面行淫乱一样，所以神称为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为淫妇。所以被盗的以色列人他们口里面说敬拜神，但是他们却又去敬拜其他的偶像，然后就像那些被盗的那些行淫的妇人一样，在外面不停给自己的丈夫戴绿帽子一样，对吗？ 对这样的行为，神难道不恨恶吗？神如此爱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又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却如此的来去背弃神，离弃神，与其他的偶像行淫乱，神的嫉妒要变为烈火，要来管教他的子民。那么这是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神是忌邪的神，他是嫉妒的神。那么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犯同样的罪？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既爱神又爱钱财？我们既想进天堂，又想要享受这个世界，我们既拜神又拜各种各样的看不见的偶像。所以我们要小心，神是忌邪的神，神的嫉妒会成为烈火来管教我们。我们敬拜偶像，就是对耶和华神的不专一、不忠心，就是在恨他，就是在离弃他。圣经说，恨神的，神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那么这儿我们经常有时候，三世代是不是我犯的罪？我们的那个，就像中国的话，就是说株连九族，是不是指这个意思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这个意思是指，所有活着的子孙都会受到啊那个离弃神的家长的不良的影响，会承受拜偶像的那个恶果。神不允许拜偶像的这个恶果在那个家庭当中永远传递下去，所以要刑法管教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个人和家庭，使他们可以回转过来。但是如果一个人拜偶像，但是他的儿孙却没有跟从而单单敬拜神的话，那么拜偶像的罪只会在那个人身上，他的儿孙却不会受到刑罚。相反，如果我们只单单敬拜神、爱神，神的慈爱就会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直到千代。那么这个千代其实它是一种三世代或千代，其实它是一种用非常夸张的一种修辞手法来表示神对爱他之人的那个慈爱是无限的，神要大大祝福爱他的人。这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祝福不是无条件就可以得到，不是说好你信神，然后呢你的子孙后代就自动就蒙福。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认识，说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我们在我们的自己家族当中，我们可能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对吗？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说，啊，我们家人都不信主，我就带他们信主，然后我信主了，然后呢我们家里面，然后他们也会跟着跟着得到上帝的保护哈，然后我进天堂，然后家里面人也可以一起进天堂。有的人会有这种想法啊，那种显然那个是错误的想法。但是呢，我们信主确确实实会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信主确确实实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家庭。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我们的蒙福不是绝对的会让我们的后代也跟着蒙福可以得着永生，不，这个不是绝对的，只是说是这个在里面强调这个影响力，就是说我们如果拜偶像，我们会对我们的家庭成员造成很大影响。我说我们单单敬拜那位上帝，我们的这样的敬虔的行为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成员。那么三世代或千代只是做一个非常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神对那些爱他之人的祝福是无限的。神对我们的慈爱要远远大于对我们人的刑罚。所以我们要选择要单单敬拜神，我们要远离偶像啊，这个是通过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爱神的，我们的子孙却敬拜偶像，那爱这个世界，神的慈爱也会离开我们的子孙。我们只能因为我们对神的忠心而得到神的祝福，而我们的子孙却会，如果他们拜偶像的话，他们也会受到神的审判。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很多，特别是在列王记当中可以看到，游戏王，我们如果仔细读列王记的话，我们看到游戏王是好王，但是发现他的儿子却背离神。但游戏的那个他的那个儿子，他的这个人他是拜偶像的，但是他儿子却很好啊，这个就是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圣经当中的那个西西家，对吗？西西家是非常好的一个王，结果呢 他的儿子马拉西，哇，真的是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恶劣的一个王啊。当然马拉西他后来也有悔改，马拉西是一个他一生当中就是行背逆上帝的事情，结果呢他的儿子马拉西的儿子是叫什么，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却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好的王之一啊。约西亚王是很好啊，真的是用圣经的话说，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像他这样专心的去敬拜神跟随神。但是呢约西亚的几个儿子却又背离上帝啊，那他的几个儿子然后就是背离上帝拜偶像，最后以色列南国就毁在他的那个儿子西底家身上。所以这个不是就是说你是敬虔的不代表你的后代一定敬虔，你不敬虔不代表你的后代一定不敬虔，但是你的敬虔一定会对你的后代有深深的影响，你的不敬虔一定也会对你的后代有深深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我和我的一家我的子孙后代都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我们就是需要来带领整个家庭来去敬拜神，来去爱他侍奉他，来忠心的来跟随神，使神的祝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起在有一个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的宣教士戴德森，他就是一个蒙神祝福千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戴德森的他的曾祖父应该是第几代了，应该是从他开始应该前面的上面的第四代，对不对？曾祖父，他的曾祖父叫戴雅各，他是戴氏家族的第一位传道人。然后这是戴德森他的曾祖父，他是戴雅各，他是一个传道人。然后呢，戴德森他的爷爷上面的第三代叫戴约翰，他年轻的时候就继承父志，然后成为当地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这是戴雅各、戴约翰，这是两代的。然后戴德森的父亲也叫戴雅各，因为是被他的爷爷，然后就是取了一个像他跟他爸爸一个的名字，就戴德森的父亲的名字跟他的曾祖父的名字是一样的，因为是被他的爷爷，他就是想让他的儿子来效法他自己的父亲，所以结果就变成就是戴德森的他的曾祖父和他的父亲的是同一个名字。然后戴德森的父亲他虽然说没有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他也是非常爱神的，他在工作之余他也是尽力来传道，来去他常常为中国祷告，然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可以到中国去传福音。这是戴德森他的父亲戴雅各是经常这样为中国祷告的。然后戴德森就诞生在这一个敬虔的一个家庭当中，到了戴德森已经是第四代这个敬虔的这家庭。戴德森于1853年他坐船然后来到了中国，那一年他21岁，真的是非常年轻，21岁。后来他在中国宣教传福音，然后建立了著名的瑞地会。到1905年的时候，那时候瑞地会已经有接近1000名宣教士，然后呢就是有1000多位中国的同工，然后受洗的基督徒差不多接近20000人，然后建立了400多家教会，然后呢还建立了150所学校然后戴德森也是在1905年死在中国，是在长沙去世的，他死的时候73岁。戴德森真的是他把一生当中最美的东西都为着基督的缘故都奉献了中国。然后戴德森他的儿子叫戴纯仁，然后他也是留在中国宣教，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被那个日本抓起来关在那个山东的集中营里面。这是戴德森的儿子，然后他也是在中国宣教。戴德森的孙子叫戴永勉，他长大之后他也加入了瑞地会，在中国宣教。但是1940年在中国的大陆政权发生改变之后呢，这个戴永勉就是戴德森的孙子，然后他们就到了台湾继续服侍中国人。然后戴德森的尊孙就是戴绍珍，就是他的戴德森的第四代了，就是他也是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 在他的这个倡导下，1970年成立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并担任了10年的院长。那我就是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加拿大这边的分校啊学习神学的。所以戴德森的这个孙子啊，应该不是戴德森的曾孙戴绍珍啊，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戴德森的第五代孙子就是叫戴季宗，他现在还活着。戴绍珍他2009年已经去世了。然后戴德森呢，他的第五代就是叫戴季宗，他继续为基督的缘故在服侍中国人。他是娶了一个中国就台湾的一个太太，是戴氏家族第一位有中国的中国人进入这个戴氏家族里面。然后呢，这个戴季宗，他现在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去年他来到多伦多，然后举办了这个是国语培领会的讲员。这是讲了第几代了？第五代了，就戴季宗。我前面讲了戴德森前面有几代，四代，然后呢再加上他第五代，然后呢再加下面他的第五代，就戴已经十代了哈。时代，他的那第五代的子孙就是戴季宗，现在是华神的这个院长。他真的，他讲一口的普通话比我讲的好，一口的流利的普通话，真的是讲的比我好。他讲到都是用那个普通话来讲到的。然后呢，这是戴季宗，这是戴德森的第五代，然后他的第六代。然后是叫戴成约，是1994年诞生在台湾。为什么给他取这个戴成约呢？就是要继承戴季宗给他的儿子起的名字，就是要继承戴家与上帝之约。就是当年戴德森的曾祖父他与神所立约的时候引用了约书亚记的一节经文，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发生在戴氏家族的故事印证了出埃及记第20章6节里面说的神的应许，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戴氏家族从戴德森的前面曾祖父开始，一直到他现在的第六代子孙，都是在紧紧的跟随神侍奉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家族。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11代哈，你想想11代哈，能够已经跨度已经有300-400年了，已经有300-400年的这个时间，300-400年这个家族都在紧紧的跟随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你可以看到上帝是如此大大的祝福这个戴氏家族，也借着他们来去祝福中国人所以我们中国人今天能够信主跟戴德森跟这个戴氏家族真的是有莫大的关系。你知道这个中国内地会在那个年代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就是他把这个福音传到了中国很多内地，像四川啊、湖南啊、云南等等都传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喜欢给我们的子孙遗留物质财富比如说给他给他一套房子，或者是给他很多的存款，我们都很喜欢这样去做，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哈，给自己的子孙遗留物质财富，这个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忽略了为我们的子孙遗留属灵的财富。如果我们只给他遗留物质财富，而没有给他们遗留属灵的财富，这是没有智慧的做法。这很容易让我们的后代也去敬拜钱财为偶像，导致他们远离神，不爱神。不爱神的，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恨神，惹神的愤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怎样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在怎么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所做的对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有益还是有损。我们要记住出埃及记第20章最后的一节经文，就是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对我们子孙最大的祝福，就是要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来，信靠主，单单敬拜主，爱主，侍奉他。这是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子孙最好的祝福。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借着出埃及记第20章4到6节的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讲的。第一，我们不要为自己雕刻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偶像，这是不要为自己雕刻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偶像。我们也不要，第二，我们也不要为耶和华神或者我们的主雕刻一个像来敬拜。我们也不要认为任何的圣物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而来去求他这些圣物的保护，我们只单单求神，那位看不见的神的保护。另外，我们是如何敬拜神的，不单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也会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孙。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带领我们的一家来单单来去敬拜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需要把个人的偶像从我们的家庭当中清除出去，以至于让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掌权。这是我对我自己的盼望，这也是我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盼望。我盼望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我们这段能够复兴，也盼望着我们的信仰能够在我们子孙后代当中能够复兴起来。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你真正爱你的家庭的话，我祈求每一位弟兄姐妹把你的家人带到神面前来，不要去敬拜各种各样的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偶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爱你的、守你诫命的，你要祝福我们直到千代。主，我们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单单敬拜你，单单的能够来跟随你，单单能来去侍奉你。主啊，求主你来祝福我们的信仰，也借着我们的敬虔能够来祝福我们的家庭。主啊，求主你看顾保守，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